今天我的讲题的题目是父母责任。很清楚的，刚才主席为我们读的这段话，我们看见作者在记载这个历史的时候，他是以对比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对比，对比呢，就是拿两方面呢来做一个比较。尤其是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好跟坏，而对比的是两个家庭，就是撒母耳这个孩子，还有这两位祭司，他们是以利的儿子。那么撒母耳呢，就是一个好的榜样，而以利的这两个儿子呢，就是不好的榜样。可是我们要学习的不单单是从撒母耳的身上，还有这两个儿子的身上，更重要就是从他们的父母。我们相信在我们人生当中，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都应该有责任。我们不可以常常只是来责怪我们的父母，我们周遭的人，却没有思想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态度。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身为父母，我们有父母的责任，身为儿女有儿女的责任，身为自己，我们有自己的责任。不过今天我们看见这两个孩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责任就是父母。在整个社会里面，一个国家的成败往往就是在这整个社会，而社会的这个构造呢，首先就是在看见就是每一个家庭，而每个家庭呢，就是从夫妻之间，夫妻有了孩子，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运行，要怎么样的去把它组成起来，建立起来，成为不单单自己家里的一个福气，也成为社会周遭人的一个福气。尤其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教会不单单只是教会的领袖，而我们看见也不是这个团契，更重要，这些我们追根究底最底层的呢，就是家庭夫妻。所以我们看见身为夫妻，身为父母，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的影响力，我们会影响我们的孩子，也影响了整个家庭，也借此呢，我们影响整个教会，也会影响整个社会。所以希望说我们今天傍晚，当我们来思想这段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认真的来看待。或者说你不是父母，你没有家庭，你是单身，或者将来你会有，或者你的那个日子已经过了。不过从中我们仍然也可以学习到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原则，因为有时候或者我们自己不再经历，可是我们周遭的人，他们在经历不同的家庭里面的这些困难，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所教导的原则去教导他们，去纠正他们，去鼓励他们。所以我们都可以从圣经里面学习到宝贵的功课，也更加的来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如何的看待我们，养育我们，教导我们。所以让我们来更加的来感恩欣赏我们这位爱我们的天父。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对比这两个家庭，首先我们要稍微的回顾前面第一章和第二章一到十节所为我们记载的背景。基本上在第一章就看见哈拿这个妇女，她的家庭，她家庭不美满，她的先生叫以利加拿，她娶了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就是哈拿，因为不能够生育，她就娶了第二位，这第二位呢能够生，因为她能够生儿育女呢，她就整天这个第二个妻子呢就在攻击这个哈拿，说你不能够生，你不蒙福。所以哈拿就心里很愁苦，他就祷告求神赐福，神就因此呢就借着他的祷告赐福给他一个孩子。而哈拿在这个祷告当中，他这样的应许神，神啊，如果你赐我一个孩子，让我知道说你仍然眷顾我，没有忘记我，我将来就将这个孩子呢献上被主使用，永远来侍奉神。所以真的当他的祷告蒙应允之后，他终于有一个孩子。 他就养育这个孩子，到大概三岁的时候就把他带到圣殿当中去永远侍奉神。我们看见哈拿他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在第一章里面是多么的充满悲伤忧愁，可是他完全交托于神。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他的祷告却是充满喜乐和感恩。他认识到从他生命的经历、信仰的操练，神是一位真实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神是掌权的神。所以因此呢，他能够喜乐。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父母，我们看见以利加拿这个父亲不是完美的，这个哈拿这个妈妈呢也不是完美的，他们都有信心不足的时候，也反映到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如此，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都是在成长在学习过程当中。不管我们以前犯过什么错误，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来寻找他，神必然会带领我们并且赐福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以利加拿还有哈拿他们的榜样。他们虽然的整个家庭有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们有成长，这给一个孩子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管道。而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家庭，就是以利的家。以利是当时以色列的领袖，宗教领袖，头号人物。他两个孩子呢跟他一样，从小到大呢就在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成长，常常跟着父亲。因为身为祭司，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圣殿里面的管理，所以大小事情呢父亲都要带领，都要吩咐，都要去做。两个孩子呢肯定从小呢就看到也听到，也跟着去侍奉，也今天他们成为成人呢，他们也做了祭司了。按着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人，可是虽然他们那么蒙福，他们却没有看重，反而他们滥用神所给他们的福气。他们借着他们所拥有的这个地位呢，他们去残害百姓，他们得罪了人，他们也得罪了神。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今天不管一个人处卑微还是处富裕，是神所掌管、所允许、所命定的，而是看我们每个人，我们怎么样的去看待，怎么样的去面对，怎么样的去看待和面对呢？只要我们按着神来看待去面对的话，我们必然得胜有余。因为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智慧来理解，我们觉得为什么这样不好的父母，为什么这样不好的一个环境给我生活成长呢？可是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相信说这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神所赐予的。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他的智慧在里面。这样你就可以学习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凡事都能够知足，凡事都能够喜乐。如果不然，就算给你一个很富裕很好的一个环境，你也不会感恩，你也不会知足。所以待会我们会看见，也刚才我们所读到了，这两位祭司呢，他们不知足，他们贪婪，他们因此呢就滥用，就因此就跌倒绊倒了其他的人。我们来看十一节，这里说以利加拿他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里首先给我们看的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情景，以利加拿呢回家了，就把孩子呢放在这个圣殿当中呢，他能够来侍奉神。从十一节我们看见小小的年纪撒母耳就在学习侍奉耶和华神。很快的他就来到十二节，他就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家庭，以利这个父亲又怎么样呢？他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是恶人，恶人 他们行恶，他们是坏人。在原文里面这里所记载的是他们是比利之子， Sons of Belial， 他们是比利之子。而比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用，没有价值的， worthless。 我们用我们比较俗语的，我们说这个不中用，没有用，在社会里面没有贡献。他们不单单是没有用，没有用处，他们还是行恶的人。因为一个人不行善，他就会行恶，这是自然的。行善不是自然的，是要我们很积极的去做，去行善。行恶却是很自然的。我们常常这么说，学坏三天，学好三年。基本上学坏呢就不用教的了，我们一点就通了，因为本性就是如此。可是行善呢，往往我们看了人家做，我们也不一定懂，懂了我们也不一定会去做。因为我们觉得，哎呀，行善好像给人家欺负，好像不会成功一样。可是我们看见那些行恶的，哇，整天都在发达，所以行恶比较好。所以世界是行恶的。而这里为我们评价的这两位以利的儿子呢，他们是恶人。而圣经怎么样定义这个恶人是什么呢？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什么叫做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其中那个名字。以前我也这么解释，耶和华的意思就是守约的神。他们不认识，怎么可能不认识呢？他们从小就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父亲在教导其他的人关于耶和华神，他们肯定都在听，他们都在看，所以他们今天长大了，他们才能够做祭司啊。他们也是要负责去教导人关于耶和华神的律法，关于耶和华神，他们怎么可能不认识耶和华神呢？我们要明白，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认识这个词汇的时候，他讲的不是单单这个表面的认识。好像今天如果刚才主席为大家介绍我的话，我叫叶传道，那么你看我的名字叫做叶一健，那么你知道说我是做传道的，那么你看见我是华人，不过你对我的认识是认识吗？以后你出去你认识那个叶传道吗？认识，多认识，我只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华人，他不高，样子不怎么样，我就这么认识而已。真正的认识吗？你真正的认识一个人，就好像父母与儿女的认识，我认识我的儿子，我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从小到大我带着他，我看着他长大，我养育着他。在外表，在主日每一天一个礼拜，你看见他，你看他只是单方面而已，平时是怎么样的呢？父母最清楚，有时候儿女也是说同样的话啊。你看我父亲在教会星期天是这样的啊，平时他不是这样的。儿女最了解父母，天天都在看啊，在星期天都哇穿得很好看啊，讲的话也是很和蔼可亲。可是在家里面哇要喊打喊杀的啊，骂我的时候很凶的。当圣经里面讲到认识这个词汇的时候，它是一个亲密的一个意思，亲密的认识。就好像在创世纪亚当认这个所谓的认识这个夏娃，也就是与他同房的意思，那种的亲密。我们也看见在新约里面，在马太福音在第七章，当耶稣讲到末日的时候，审判的日子，当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面对审判的时候，耶稣将会跟很多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奇怪，耶稣你是神，有谁你不认识的？可是耶稣讲一次两次，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从来都不认识你。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认识不是说他不完全不知道，而是没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就是你不属于他的。当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也就是说你跟他之间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不属于他的。而这里讲的这两位儿子，他们是恶人。他为什么是恶人？他为什么行恶呢？因为他们虽然天天看见听见， 他们却不认识耶和华神。他们可以 嘴里整天都在讲耶和华，他 带领这人献这个献祭，他甚至亲身在做，可是他却不认识耶和华神。他们不与神不亲密，他们是疏远的。二十三节他就继续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不认识神，怎么样的行恶呢？这两个祭司他们对待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就是这样的情况，一贯的做法。凡是有人来到会幕圣殿来献祭的时候，当他们在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了，就是这两位祭司，他们就差派仆人就到那个 献祭的准备献祭的地方，还没有煮肉之前，就是要煮肉了，他们会拿着这个三尺的叉子啊，叉有三尺哦，我们有今天我们或者用我们的叉有四啊四个尺啊，不过不要误会啊，他们带的不是带着一个叉去那边叉那个肉，他们的叉是很大的叉，好像猎人的 那个三个叉，两只手哦抓住那个棍棒叉那个肉，而且做什么呢？手拿三尺的叉子，第十四节，将叉子往罐里或者这个鼎里釜里锅里一叉，叉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四楼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行恶，他们不认识神，在于他们怎么样的去得罪人欺负人。如果我们在前面的摩西五经看到神借着摩西给百姓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教导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关于这个祭物，因为利未人做祭司，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神吩咐百姓向他们献祭的时候呢，有一部分要留给这个祭司。哦，这个是在利未记里面，我们没有时间了。利未记第七章你们回去可以看，就讲到关于祭司这方面啊，这个祭物呢，就是不管献上什么祭呢，就是这个胸肉啊，还有右腿的肉是给祭司的。所以百姓呢，当我们整个动物带来到圣殿的时候，就是交给祭司，那么这个祭司就会处理。然后呢，首先煮了之后呢，这个胸肉跟这个右腿的肉呢是属于这个祭司的。那么那个脂油啊，脂油啊是要烧掉献给神的，剩下的呢就是留给我们自己享用啊。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讲到哈拿一家人他们要圣殿献祭的时候，献完祭之后就是有双倍的给了这个哈拿，他们就一起在那边吃喝。可是当然当时哈拿没有胃口，吃不下哦，所以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位祭司他们怎么样，他们来这边他们拿那个叉，而且肯定不是什么哎呀随意插一个，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他已经不是说没有给他们，是有胸肉还有右腿的啊，这个右腿的肉啊，我不懂你们去买饭的时候啊会叫什么肉啊，我以前跟人家学啊，叫烧鸡饭，还要烧鸡尾饭啊，我说到底有什么分别啊，鸡腿跟鸡尾啊，不是鸡屁股，鸡尾跟鸡腿肉一样好吃，不过呢价钱跟平常一样啊，鸡腿就比较贵一点哦，那为什么呢？那边因为那边就比较多点肥肉啊，就比较好吃，比较润滑啊。我们吃牛排啊，这些都是要有一点肥肉的。今天最贵的牛肉，如果你吃很贵的那些，哦、他们叫 wet you 啊，啊 wet you 听起来好像啊 wet you 啊，啊就是要打你的，就是要砍你的，很贵的一个牛排啊。那个牛他们很特别的去特制的去养这个牛啊，这个你看那个你去这个超市。啊 ，Costco 去看，你去看一下它的牛排切好的，里面这个红牛肉是红肉，对不对？啊，中间有很多这个白丝啊，一线一条线一条线的白，那个白就是肥肉了。而且越多白的话，这个品质就是越好的。哇，你吃下去的时候是非常润滑的，很软的啊，因为很多肥肉。如果单单是瘦肉，你咬出来就比较硬。哦，所以老人家就是选吃这个啊，越多肥肉哦，反而越贵。我们说，哎，那么多肥肉啊，不是应该便宜一点吗？没有，反而越多肥肉的啊，越贵，哦。所以肯定这个祭司怎么样？他说你每年我都拿这个胸肉， 就拿这个腿肉，我不要，我要好的。肯定他要插什么？他插他要的肉。而且每一个人来献祭，他都是这样的对待，都是这样的所谓的欺负他们。祭司的本职是要给，是要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的，他们是代表神的，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可是现在他们的行为给我们看见他们的心态不正确，他们是倒反的，他们是残忍的，强暴的。第十五节，又在未烧脂油以前，还没有烧这个脂，他们说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哦，我不要煮的，我要 barbecue 的，所以呢，你们先不要煮，你先给我。为什么呢？我要烤。你他不要煮过的，他要生的。你不要煮，你给我。然后呢，我回去我要烧烤。所以这是他的目的。所以这本来献祭这个脂油是要献给神的，可是他们说不要煮，因为我们要留着这些脂油。所以在这里他得罪神，是前面一节他们得罪人，在这里他们得罪神。第十六节，献祭的人如果说必须先烧脂油尊敬神，然后呢你可以随意取肉，这些百姓已经认命了，他说，哎，你们要拿，你要拿多少你拿吧，不过不可以得罪神，先烧了脂油然后你随意取。可是仆人就说，你现在立时就给我，不然我就要抢。祭司变强盗，好像传道变强盗。如此呢，十七节，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的面前甚重，甚重。待会我们会看见他父亲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解经，跟他们讲解到底有多重，为什么那么重。二十二节，请大家跳过来看。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事后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他说你得罪人，哦，神还可以跟你可以帮你啊。现在你得罪神，谁帮你？谁帮你辩解？谁来救你？得罪人肯定是不对，也是不好的。他们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而造，更何况现在你是直接了当的得罪神，就跟挪亚世代那时候的人一样。神说这些人得罪我已经到我的面前了。有没有人得罪你？有些人得罪你，或者在背后做一些小动作说你的坏话，也有一些更可怕的，就是到你面前得罪你，那你怎么样？你拿我怎么样？但是你更气不了，对，受不了，对不对？在你背后的你都很生气，而在你面前得罪你的，他还不觉得怎么样，他说你能拿我怎么样？你肯定更加的气。现在他们的情况对神就是这样，这两个少年人他们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者说在原文里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就是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不单单他们得罪神，他们也绊倒其他的人，不愿意来圣殿来献祭给神了。很想到说要去献祭，哎呀，想到那两个祭司就不如不要去了，不如不要去，没有意思。今天这个世代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人家不要信， 有很多原因，其中的一个重大的原因，他是说我有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生命的那种榜样，如果信了耶稣是这样的话，我宁可不要信。甚至听读新闻，如果教会的领袖牧师是这样的，是欺骗人的，犯奸淫的，我宁可不信。所以不单单他们犯罪得罪神，他们也使人离弃神，厌弃神。这不单单不信主的人，甚至在教会里面的人，如果看见教会的领袖在生命里面不符合神里面所教导的道德，虽然他们仍然在教会里面侍奉，普通信徒会众却不愿意顺服他们，不愿意来教会，不愿意与他同工，教会就开始不可以成长。这就是当时在以色列这个世代的属灵情况，是在四世纪，也就是前面四世纪，也就是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我们马来话就是 suka suka， 就是喜欢喜欢，喜欢怎么样就你，我自己认为这样 OK， 我这样侍奉神可以啊，你管不了我，我管不了，因为我是蒙恩得救的。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很多很多的借口，每一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理教会，管理自己的家庭，管理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在撒母耳记神要针对的一个问题。而间接的我们看见，借着撒母耳，借着扫罗，借着大卫和所罗门，神一直要教导的，看重神的还是轻看神的，是否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还是合自己和这个社会心意的人？你是否是一个追求认识神并且合他心意的一个人吗？还是你的生命仍然是你自己喜欢怎么样过就怎么样过？你是否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你愿意听吗？你愿意静下来？还是你觉得说，哎呀，宗教不应该这样啊，应该那样，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还是你愿意听？圣经讲的都是真理，都是道理，都是合理。如果你听了你不能认同的话，你就应该探讨，更加的明白，你会看见神所教导的智慧是丰丰富富的，永远不会过时的，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是很实用的。只要你愿意虚心来学习来认识，你会发现圣经所给我们的智慧是很的，何等的丰盛，何等的丰盛。而这个两个少年人呢，就是自以为是，他们只是想到要满足自己的肚腹。基本上你看他们的动作是做什么呢？就是自己的满足自己的肚腹，哎，我要吃什么，我要怎么吃，对不对？以后那些知道的，你们读新约里面讲到，将来以后这些假先知假师父，在彼得后书里面第二章讲到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会用各样的方式，就是要从我们当中取利。有这样的人吗？有，圣经已经预言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人，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旧约新约都有这样的人，旧约就其中一个最著名的就是巴兰这位先知。所以这两个年轻人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得罪了人，得罪了神，他们为了就是要满足自己。可是神是轻慢不得的，必然我们会一个人继续的固执的去行恶的话，必然会受到管教，甚至报应。看完了这个不好的所谓的家庭呢，我们现在他又给我们看见，在十八节给我们带回到撒母耳的家庭。在十八节里面他说，那时呢，这时他们是这样，那么同时间撒母耳是怎么样？他还是个孩子。哎呀，虽然是个孩子，虽然这家庭不美满，而且他独自一个那么年轻就要离开父母，他是虔诚的，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 这个就是祭司所穿的。小小年纪呢，他也学习着穿，学习着侍奉，他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里好像就是继续在刚才十一节所讲到的，大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来到十八节又讲到他一样，他怎么样呢？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好像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个家庭他们怎么样？成人啊，他们懂得神学啊，各方面，可是他们却是败坏。可是这里呢，他却仍然从小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养，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有这样的一个侍奉。神所要求的就是忠心和专心。忠心于主，专心于主。十九节告诉我们，他母亲为他做什么？每年呢，就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呢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很奇妙，圣经里面神要记载这样一个很简单，好像那个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每年呢会见缝一个小外袍呢带来给他的孩子。圣经没有一样是多余的，这小小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给我们看见背后这个母亲的责任感。她虽然把孩子送到这个会幕里面侍奉，可是一有机会她就会来到她的孩子面前，而且不是一时的事情。因为你要逢每年他都在，我们待会会读到这个孩子渐渐成长，每年肯定怎么样，这衣服的 size 啊要弄大一点，量一下身，肯定来的时间也会怎么样，借此机会跟他的孩子交谈，你的生活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听以利的话呀。而且每次跟他讲话都会叫他的名字，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从神求来的，从神求来的呀。你有没有听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神的赐福，就没有你这个孩子了。你是因为祷告而神垂听了祷告而给了你这个生命的。今天你要忠心的侍奉神。圣经教导我们要父母，我们有责任来养育管教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开始，在点点滴滴的事情我们都要在心。我们不可以就把它交给单单交给老师，甚至教会里面的主日学老师，他们肯定都是帮助我们来养育这个儿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最主要的呢，乃是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要一直观察他的进展，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他的态度，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甚至我们看见基本上以利就是等到已经发生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他再来责备他的两个孩子已经太迟了，太迟了。从小我们就注意，我们关心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呢，就带来给他。二十节，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这个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再一次的眷顾哈拿，他就怀孕了，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呢，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没有一样东西我们给予神的，神是会亏欠任何人，神是不会亏欠任何人的。神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他不需要钱财，他不需要任何的人。圣经往往给我们看见，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让骨头复活成军队，他可以让石头开口来唱何沙那，他神可以行任何的神迹。他不是说一定要需要人类，可是他选择了人类来侍奉他。人与动物 与万物是不可相比的，因为我们有灵魂，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神选择了我们来侍奉他，来荣耀他。哈拿本来没有，可是现在他不但有一个很乖的，他还有另外五个。他本来只要求一个，神不但给他两个、三个、五个。我数学不好，你说几倍？我常常要提醒，诗篇二十三篇，福杯满溢。这就是我们的神，你认识这样的一个神吗？你觉得神会亏欠你吗？你认为神不知道你在经历的是什么的苦难和难题吗？为什么神迟迟不帮助你？我们要相信，神有他完美的时间，他有他最好的美意，他为我们预备。我们要学习的是信靠他，信靠他永远无差错。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要操练的。以前在创世纪，亚伯拉罕就是有这个功课要学习。圣经给我们记载，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哇，信心，讲到信心最伟大的、最厉害的就是亚伯拉罕。可是我们看见创世纪里面，他却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有好几次，那为什么今天他会被称为信心之父呢？因为他学习，他成长，最后他献以撒的时候 pass， 信心的大考验。不过在这个信心大考验之前，他有许多的小小的考验。神，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来养育、来栽培、来教导一个人。神知道管教的地步，所以神是不会亏欠任何人。神赐福了这个家庭，可是后来我们看见，接下来又讲到二十二节，讲到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他就说，现在又讲到以利了，以利年甚老迈。后面第四章我们看见说，以利怎么样？他两眼已经昏花了，看不清楚了。他听见两个儿子对待以色列众人的事情呢，不单单献祭的事情，也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侍候的这些妇人与他们怎么样苟合，也就是犯奸淫。我们知道任何的这个他们所犯的，不管是关于祭物还是这个犯奸淫，在圣经的律法里面是死罪来的，是致死的。可是他们都做了，因为一个人一做会再做，而且越做越多越严重。他听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从这些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他就说，我的孩子啊，不可以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了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他很严厉的、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可是我们看他们的反应、回应是什么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他们仍然不要听父亲的话。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知道，这两个人所犯的罪不是一夜之间最近的，他们犯的那么严重，是从小事情，从老早就在做了。小时候你不管教，5毛钱，甚至小孩子借钱不还钱，那也是一个危险，还养成一种习惯，我不还钱也没事啊，还不是这样，所以每次就借钱不还钱。所以不管借什么，也没有觉得说有一个责任心要还，没有一种责任感。哎，人家或者需要呢，啊，没关系，他都没有在意，人家不在意那是人家的事， 不过你应当的责任。所以在小事情上长年累月的就会养成一种恶性，习惯成自然，而且越来越大胆，越做就越大。尤其当你的现在你长大成人了，我们翅膀硬了，没有人管得了你了，没有人敢说你了，你就无法无天了，而且你的越来越聪明了。信主久是一个好处，可是有些人信主久了，他对教会的事情呢，他都很熟悉很习惯了。尤其是那些在教会很久了，他说我是教会的元老，在这个教会开始之前我就在了。哇，你要讲他哪一方面错，他说你算老几，你敢来讲我，连牧师都不敢讲我，你来讲我。他变成什么了？刚硬。我们说刚愎自用，哦，这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要谦卑，要谦虚，我们要反省。当人家来指责我们、纠正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来聆听，愿意改。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这个骄傲会涌起来，我们就抵挡真理。尤其是如果你越懂越多，懂很多神学啊，你在教会侍奉很久，你给带来很多人很多益处，你带领这个人来教会，你带领一个来教会，当你有些错误人再来纠正你的时候，你就很难听得进了，因为你觉得我做了很多。这种小小事情何足道。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谦卑。而这两个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不听父亲的话，已经听不进了。我们也看见这个父亲失败在哪里，他也没有错。有在这里我们觉得，哎，父亲不是已经骂了他们了吗？不关父亲的事啊。可是后面我们看见在二章三章四章，神有责备以利，他说你看中这两个儿子过于看重我。所以神知道，神审判也管教以利说，你有失责的地方，你儿子有错，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可是你也有你的责任。我们看见以利大祭司就好像今天教会的牧师一样，他会教导人，他会责备哈拿。你知道在第一章前面，当他看到哈拿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说你最好停止，你在做什么？他以为这个是疯女子，不正经。圣经华语是翻译成不正经，其实你看原文 Daughter of Belial， 是比利的女儿，我们华文是不正经的。他说你这个哈拿你是比利的女儿，可是他的儿子是什么？比利的儿子。他可以纠正他人，可是他却没有纠正自己的儿女。所以有时候就成为我们很大的提醒，不管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还是教会的一个领袖、侍奉的人、属灵的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讲人家很容易，也没有错，是对的，你纠正人家，你教导人家，可是你有没有忘了你自己家里的？所以为什么在提摩太这个前书三章讲到教会长老牧师，你要管理教会带领教会，首先其中的一个条件，你自己的家，你自己的儿女，你有没有带好？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反省。你最好啊，我们说 hold the brake 啊，拉那个车慢，不要那么快进入投入这个侍奉，不要让它成为魔鬼的一个所抓到你的一个把柄。人家来说你讲我，你自己的儿女呢？你叫我来认识神啊，教会有爱，可是你呢？所以为什么他们不来信主？因为基督徒没有一个好的见证。所以为什么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他们已经到一种地步，神说我要审判他们，他们现在要面对死罪。神已经给他们很多很多机会，也给以利很多很多机会，现在来到今天这个地步，神要审判。反倒这个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又一次的他提到 撒母耳渐渐长大。他们好像这些两个成人好像一直每一天他们都在摔跌摔跌摔下去败坏，可是这个孩子却慢慢的每一天他在成长。这句话当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就回想到在路加福音讲到关于耶稣童年的时候，他也是圣经也这么记载，这个孩子就是耶稣，他在耶和华与人怎么样越发的喜爱他。不单单神喜爱，人也喜爱；不单单人喜爱他，神也喜爱他。单单人喜爱他，神不喜爱他，就说他是怎么样，只是博取人的欢心而已，不管神。有些人他们说啊，我只管神怎么样看待我，你们怎么样看我，怎么讲我，我都不管。听起来好像很伟大，可是这是不能够违背的。你取悦于神，那么你的生命自然也会取悦于人。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不管，我不管人家怎么样看。当然我们不是为了人而做而去做，可是我在我们做的时候，为神而做的时候，很自然的真心的人就会欣赏你的好处、你的品格、你的生命、你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不用刻意的去做给人家看。这样的一个孩子就是从小有父母的一个带领，我们要记得他的父母不是完美的，可是他们有成长有进步。一个人如果虽然你很好，可是你不小心你不注意的话，你也一样会衰败。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很属灵的父母，他们是教会的领袖，感谢主，可是不要，这不等于说因此你就会属灵，因此呢你就会得救。你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有教会，有团契，有祷告会，感谢主参与，不要滥用。你没有的，你去追求，神必然会带领，会供应，会赐福。所以身为儿女呢，一个你信靠神，你无论做什么，我们才可以说你会蒙福的。在箴言书里面讲到很多关于管教孩子的，我们给大家看这几节我们就结束。在箴言书里面首先给大家看的是十二章，对不起，箴言书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个不要误会啊，随时就拿藤条 就乱打，一点点不开心你就打他，这叫滥用。不过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当要责备的时候我们要责备，该打的时候要打，可是不是胡乱的滥用的乱打。不忍用杖打儿子的你是恨恶他，你不忍心他，你知道该打了可是你却不忍打他，你心疼，那么你是害了他。疼爱儿子呢，你才会管教。另外一处就是箴言书第二十二章，第十五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可是你可以用管教的杖呢，可以远远赶除。所以有时候孩子他们愚昧，他们不知道，这个所谓的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他这样虽然你跟他讲了，他还不这个来听，那么你可以管教他，就可以赶除，他就不会慢慢一步一步亲近那个作恶的事情了。在二十三章里面也告诉我们，对不起，就是这个二十三章第十三节，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教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刚刚从张仪那个监狱那边的回来到这边了，那个去那边教导那边的做监狱里面的这些基督徒关于圣经的话语。他们在坐牢之前，他们都是坐八年，大概五年八年那么他们坐牢这些很严重的，就是要都要有经过鞭刑的 哦，他们的鞭刑呢，他们的鞭就很长啊，那么鞭下去的屁股真的是可以开花的，然后有时候六鞭，有时候十二鞭啊，进每次进呢就会加倍的，啊，进出之后就会加倍的，有时候不能够忍，就要敷药，敷药了之后呢，因为比如说你要打六鞭，只打了两鞭，你的屁股就不行了，你就敷药给医生看了，休息，那边好了之后呢，剩下四个，啊，就打完它，真的是可以屁股开花的。所以他们每次说：“哎呀，我再也不敢了。”可是那时候他们五年过后出去，甚至第一个星期就回来了。他们又去吸毒，然后被抓回来，每次被打就说：“我再也。”我跟我孩子讲说，今天你在家里你做了很严重的事，我要鞭打你，打手按这情况处分，说如果我不打你的话，以后你就是给人家打了。你觉得我好像很残忍，我对你好像怎么样，很哦，好像说为什么我父亲这样，你知道现在我不管教你，以后就被人家管教，人家的管教是多么的可怕，我现在打你是痛，只是下红而已，不会开花的。就是在小的事情我们就要注意了。所以感谢主，今天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也是如此，更加的爱我们，而且他永远无差错，就是他知道轻重，他给我们最正确的管教，我们不用担心神会过度的来管教我们，肯定每一个管教都是为我们的益处。在希伯来书13章就告诉我们，然后12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受管教，我们知道是我们有我们这位天父。如果一个人一直犯罪却没有经历管教，哇，继续犯罪，那么就是他不属于神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来追求，来认识，真正的认识这位主，听到要行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快快回到主的面前，祈求他来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改过。因为一个常常说求主怜悯，可是之后一直一直犯罪的人，必然会像这位两位以利的儿子他们的下场。神是充满怜悯的，只要我们每一次都是真心的，神必然帮助我们克服，胜过我们的恶性，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